好，我们读了蒂茂德后书啊，是在目前的一般的人对新约的分类上面慕寒的最后一封啊，写给蒂茂德。那么其实内容不多了哈，很简单的，但是有很多这个小的细节蛮可爱的啊。但第一个我们知道先谈的是蒂茂德，在一开始说那他保罗再称他是他的儿子嘛，当时信仰给他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在第六节说你要记得哈，我用父手给你的神恩嘛，就是保罗是他借着保罗的父手他得到这一个教会的职务。然后他信仰哪来的呢？从他的母亲跟外祖母啊，在这个第五节嘛。那我们跟各位大概也提过嘛，犹太人的这个身份是不是犹太人啊？这是跟着母亲来的。那我们也知道蒂茂德他的确是一个混合婚姻的结果，就他的母亲是犹太人，爸爸是希腊人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蒂茂德是有受割损的，帝铎没有啊，帝铎是父母已经是外邦人嘛，所以这边是很清谈的，就他当然说，他说你这个毫无虚伪的信德哪来的呢？从外祖母跟母亲，因为他们的父亲或者外祖父可能就不是这一个真正的这个犹太人，就不给他们信仰嘛。现在这边更进一步，好，所以这个一开始的信仰是传统信仰，然后是保罗的父手给他一个新的啊，就更进一步认识的基督信仰，这是他所说的福音嘛。这边福音的字出现好几次，对不对？这个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很多嘛。那这个是什么？第十节说，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出现所显现的，他毁灭的死亡，那么借着福音彰显了不朽的生命。这是一方面谈的是整个的耶稣的死亡跟复活，这整个就是福音的根本的内涵，耶稣生命就成了这个福音嘛。然后第十三跟十节谈到这个寄托，这个这么很熟悉了啊，就是在前面，所以是传统，就是这个要把传统守好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这边是谈到好几次谈到这个教会里面啊，就是有好人有坏人啊。第一章的15到18节是一个段落啊，对不对？有人离弃了他啊，有人呢忠实于他，找保禄。那第二章也有嘛，在14节到21节也是一样，教会内的有好人有坏人啊。然后呢，在这个第4章的结尾也是一样啊，这个要他提防谁，要他问候谁。所以那这个是什么？非常实际的，我们坚决教会里面啊，这怎么我那么多人，我们觉得坏蛋，对不对？一开始就有，不要那么惊讶，好不好？这个世界，我们特别是我们今天读过这一个弥撒的那个耶利米亚先知书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不听天主的话嘛，要小心这个。好像这边有一个小细节，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的这个第16节，他称赞了这个人嘛，这个奥莱西佛洛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？他到罗马来找保罗。意思是保罗现在在罗马啊，这从信件看来，对不对？保罗在罗马，对不对？那这是的信件要我们这么相信保罗的现实的情况。然后呢，在这个第4章的16节谈的什么？说我初次过堂，就第一次被审判的时候啊，这也所以他是在罗马的。然后第4章第9节，你快来我这里啊。那么我们当然基本的假设是什么？我们知道保禄现在罗马，然后你快来，从哪来呢？我们读这个蒂茂德前书知道在厄佛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啊，厄佛所在这一个整个现在土耳其的最西海岸的比较南边啊，那他要去到罗马的话，如果他走陆路就往北走，对不对？经过伊斯坦堡啊，经过希腊，然后到罗马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往北走会碰到什么城市呢？在第13节特洛阿。啊，这托伊那个非常著名的木马屠城记的故事的地点背景，所以说帮我把衣服拿来，我这边太冷了，大家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啊，很写得很小心了，写得很小心。然后我们看见啊，第二章里面谈那么点，他是第2章第9节，他为福音做带着锁链，就这个背景是保禄怎么在监狱里面啊，这是他的，其实这个是就书信。叫我们这么理解了，他给我们这个讯息啊，我们先把它通通当做这个客观事实来看，就这样子啊。保在他那边好，然后呢，他开始在监狱里面要劝勉他这一个心爱的徒弟，所以在这个第4章的结尾说的什么？不止在监狱，第4章第6节怎么样？我离世的时刻近了，他已经预估他要死了。当然在监狱里不是病死，应该是被罚啊，被判刑要死嘛。 啊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这个保罗这个，我们说提摩的后书是保罗的遗言或者是遗书这样子啊。好，那么他就劝他怎么样？第二章回到第二章看啊，一开始劝他怎么样？要善尽职责，要坚强，坚守信仰，同时怎么样？要不断的操练。就有一个例子，怎么当兵人怎么当兵的，运动赛事怎么当运动员的，都得不断的训练。啊，这是他们那时候在希腊的背景里面常常用的一个例子。当然，其实你看运动员就是这样子，看运动员的操练，对，非常厉害。我们讲这个整一个八卦消息，知道那个大谷翔平结婚了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难过嘛。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消息，是一个就是一个贴身采访这一个大谷的那个记者，是美国的大联盟的记者，他说我被打败了，啊。这个一个就意思，他们这些人就是要想挖掘这个球星的一切细节，我居然一无所知。他说我被打败了，被这个人打败了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就是那可是你看，他们看见这个选手就是非常认真的操练的，然后你不是看你可以注意到，他也整个生命是很有规律的这样子。好，这是个小小的这个题外话了。所以操练是很重要。我们麻烦是我们不觉得我们的信仰生活需要操练。这真的是我们很大的困难。好，然后呢，最关键的这边整个的这个提摩的后书，最关键应该是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了啊，这话是确实的，这是我们根本的信仰。那这写的很棒哦，你看啊，如果我们与他同死，他是耶稣基督嘛哈，如果我们与他同死，也必与他同生；若与他坚忍到底，必与他一同为王。如果我们否认他，他也一定要否认我们。好，这是那个对称的哦。如果我们怎么样正面做，他要正面对我们；我们正面做，正面对我们反对他，他反对我们。然后呢，最后怎么样？第十三节换了语气：如果我们不忠心，他还是忠心，他不能否认自己。这其实当然一边讲事实，就是你看，可以看见那个修辞学的文字的力量很厉害的。当然最关键怎么样？是因为天主不能否认自己的，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了。真正最大的安慰啊，说天主是绝对可以信赖的。好，接着第二章的十四就讲，就很有好的有坏的。这边谈什么说？第二十节他讲到有好有坏之后，怎么说？在大户家庭当中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有木器瓦器，有贵重的，有卑贱的。但这是用这个大户家庭，当然是用家庭来比喻教会了，用器皿来比喻这个教会内的成员。所以在就像家里面，你的器具有好的有坏的，你说有这个什么有酒壶有夜壶，对不对？那这边你当什么？说大家要怎么样？那第二十一节，如果我们自洁离开卑贱，自然就成为贵重跟圣洁，有益于主人。那这个主人就怎么？当时天主了。所以这边是用家庭来比喻教会啊，看到就不要光看一个小东西的，因为是这个圣现实的情况，因为他前面谈的是教会的现实嘛。啊，就是有好人有坏，我们怎么样该做那个什么，让自己是经得起考验。第十五节，你要努力啊，要成为经得起考验的，是天主无愧的工人，要正确的讲真理之言，啊，凡俗的空谈都要躲避啊，八卦啊，能避就尽量避嘛，啊，然后怎么样，要善待这个迷途者。第二十二节，那很有趣啊，说你要躲避青年的贪欲。因为提摩的怎么样，我们前面读过提摩的前书，保罗说什么，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，他还年轻嘛，这保罗说你要注意到年轻人的，这你看很务实的写东西，很有趣的，都是好，然后怎么样，一些规矩，不要什么，不要辩论啊，不要争吵等等的，要好好的和气对待众人，善于教导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三章开始的，因为他开始谈到末日，这个末日一方面是一般性的，就是末日很多征兆。那你看这个东西也不太是我们在保罗的真正书信所看到过的啊。保罗就算在这一个腓立伯书，他已经预期他会先死亡了，世界末日还没有，但是不会讲这么多末世之间会那么乱，没怎么写过的啊，这个征兆。这反而比较像福音的，就读读这个马可第十三章啊，耶稣的这个末世言论，都之前这个末日来就会一片混乱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有个小细节也很有趣啊，第六节说。他说要小心啊，有很多人啊，第四节有前进的外貌，却背弃前进的实质。他们呢，你一定要躲避的啊，因为他们中呢，有的潜入人家中，猎取那些满身罪恶、被各种邪欲吸引的妇女啊。这些妇女呢，虽然时常学习，总达不到真理的地步。好，这边这个家应该还是教会，所以教会里有很多人就外表虔诚。 然后怎么样勾引怎么这个教会内的那些妇女们。啊，当然你可以知道，那个特别在希腊文化里面，那些妇女们，她们的确是在现实社会当中，她们不是那么强大的男尊女卑了啊。所以女人就是有很多的，她们很多的，他就当时对女性讲得很严厉哈，说她们满身罪恶，然后各种什么被邪欲吸引啊。哎，不知道今天的问题还是出现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常常也是觉得，我说我们这个教会很多神父是被小姐们带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谁该怪谁呢？很难说。我当然不能批评任何人。不过这边你可以看见，很早就这个情况就存在。如果读圣经的话，这都该自己小心的嘛。好，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历史的运用，该做真正导师，说你要掉第十九节，你追随了我的教训，教训很重要，传统。然后怎么样，看过太多，跟我学就好了。然后怎么样，你知道我受过迫害，他这边特别提了第十一节，提安提约基亚、伊科里翁、吕斯特拉，这个在圣经哪里面记载知道吗？保罗的第一次胡传旅行，第一次，这很特别的哈，就是他没有讲第二次跟第三次，讲第一次，就第一次。我们知道保罗这边是特别强调这个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区刚好是保罗呢召教地摩德的地方。你读这个保罗第二次他旅行跟爸爸妈妈分手，对不对哈？他出发去，他走陆路，因为准备走海，走陆路，他先到了吕斯特拉，先到了伊克里翁，在那边他收了地毛的，所以这个当然是个原因啊。所以这个中大书录十四章你可以去读一下，然后呢，刚好是第十六章嘛，是第二次旅行的开始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？要忠于圣经的教训。好，第十四节哈，坚持你所学所信传统。你知道呢？你是由谁学来的？这个谁是谁啊？保罗啊，对不对？保罗就客气一下，想就又闭上眼睛，不是你，那你该不是想我了？然后怎么样？坚持圣经。好，这边也很重要，第十六节哈，凡是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，为教训、为督责、为矫正、为教导人学正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好，这边所谈的，当然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旧约了。就是那个时候新约还没真被收集好嘛，这个才能是旧，就是保证传统的犹太圣经。好，然后第四章说的，无论怎么样你都要宣讲，不论是场适合不适合。所以这边很有趣，我们常常会说，环境不适合，时机不对。好了，说没有时机的问题，你就是要讲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讲那个坚持到底。好，那讲完这个以后呢，保罗说怎么，其实还是跟他学习，因为我呢这么做的了。我不论时机合宜不合宜，我都这么做的，然后坚持到底。所以很清楚啊，反正最后怎么说？看我吧，我已经被惦记了，我离开这个世界时就到了，赛跑到终点的仗打完了，又回到前面那一个哈，那个第二章那个神操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又是用运动员跟军队的比喻嘛，就一样讲。然后怎么样说？这个最关键是后面第八节的结尾哈。他说正义的冠冕为我们预为我预备下，就是主正义的审判者，到那一日必要给我赏给我的。好，我们到那一日，那一日我们知道一直是过去是讲末日的代名词啊，到那一天到那一日，在这边我们给你看见那一日是谈这个人的死亡的日子了，所以你知道那个末世的概念就转过来了。就是我们说我们传统上讲的公审判跟私审判，以前都是期待那个末日，都是期待公审判，那现在开始出现这个私审判的概念了，教会从那边慢慢衍生出来的了。好，然后呢就你快来吧，很有人情味的味道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怎么样提防一些坏蛋，好像讲他那个他多孤独，什么都没人在，他都把他跑，他在受审判的时候都被他抛弃了，他保罗的好可怜，对不对？最有趣的是这个最后这个问候的，这边问候就露出马脚来了啊，请问候普利斯加、阿圭拉及奥莱西佛洛。好，现在呢保罗请蒂莫德问候，那他被问候者应该是跟蒂莫德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各位记得吗？罗马书保罗写信的时候请这个福音被带去罗马，对不对？他请罗马教会问候阿圭拉，他到底在哪里啊？好，你说阿圭拉一跑来跑去那也可以了 你可以看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个小小的细节，在我们在做这个，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就读过的故事，我跟各位说，为什么按照时间顺序念嘛，这很有趣的了。按照时间顺序念，你可以讲，这样来跟你们解释就容易明白。这个时候说这是后人呢、啊，用保禄的名字发表的信，那包含地貌的应该也是假冒的一个角色，只是要传教的是传递的是什么信仰要坚持，神修要操练，教会呢有好人有坏人。我们这是事实，但是我们呢该做好人，好人做好人是要努力的，好，很简单。电报的后书就在这里跟各位简单做一个介绍。好，明天我们跟各位读这个用保禄名字发表最后一封信，这个是德萨诺尼后书，那也很有趣的一部作品。我们明天继续。愿光荣归于父，
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
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好，谢谢大家。